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报道，八一建军节前，习近平视察了陆军机关，再次强调要强化陆军转型建设的政治保证。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组织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必须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有分析认为，中共军改已经进入了攻坚期，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面临三大难题。那么军改的三大难题是什么？哪些人的利益受到最大的冲击？靠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不能保证军改的顺利进行？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转请胡平先生来看一看，你认为现在中共军改是不是遇到了所谓的三大难题？具体来说是哪些难题？
这个当然按照这个一般的说法呢，所谓三大难题，当然它也有它成立的理由。不过我以为这种三大难题之说呢，恐怕还没有点到要害。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军队是进行了他的前任都没有进行过的这种比较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此前的对这个八大军区的这种改革，建立什么联合军事指挥部啊，诸如此类。那现在又针对这个武警，又针对这个军队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军事院校啊，还有这个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和一些驻军方面的一些改革啊。那么这些改革呢，当然它有一方面它有它一种军事上的理由。就是过去那种方式呢，多半是这个学苏联的。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放弃了学习苏联，那改而学习像包括美国，那么在军事的部署上啊、安排上啊，要做一些相应的改革。另一方面，当然也有经济上的一些理由，比如过去的军队，那么就和国营企业一样，它自成一体。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大的国营企业，它里头也有办学校啊，也有办医院呢。那现在中国的军队也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些这个但是属于军队编制的这个医院呢、学校啊，因为它属于军队编制，它的待遇都会比地方上更高。那么它这次改革呢，也涉及到这些方面。那么当然这就会触及到这些人的一些这个物质利益，因为你就很可能你的收入就可能一些降低。另外还有一些部队的驻军的一些这个调防，这点我觉得在中共历史上当然也是我们见过多少次。包括在文革的后期，毛泽东八大军区这个八大军区司令的个对调啊，那么这种对调，他当然很多很多理由了，很多原因，很多他不便于说出来的原因。他一方面呢是防止通过频繁的这个调换，造成一种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这么一种局面，以免这个形成这种潜在的军阀。另外呢，也让这些地方将领呢，也避免地方将领和地方的官员、党政官员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形成一种潜在的向中央挑战的这么一种有这么一种能力。那么还有包括你的你的士兵，一般他也避免那个让本地的士兵长期的驻扎在本地，因为他们的关系太密切。而中国的军队呢，他都负有一种对内的一种使命，就是对的这个压制民众的反客这么一种使命。那么这些在除这一方面之外呢，我觉得整个习近平的军改，恐怕更大的意图是在于通过军改这种大洗牌这种方式，以便就是这个排除他的异己，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你要对军队，因为过去毕竟习近平他在过去在地方上担任官员的时候和军队没有多少渊源。那么他上台之后想加强他的军队的控制，那么你靠反腐这个程度是这个是方式是很有限的。你要单独的就贬掉一些人，提拔一些人，这么做法也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所以他干脆用一种所谓大洗牌的方式，他拉一个比较大的洗牌，再通过这种洗牌，你把一些喜欢的人放在 他认为更重要的位置上，而把他一些不喜欢的人从重要的位置上拿走，就显得就比较容易。我想这个要跟再联系到前段时间，尤其是整个军改，他特别想到这个政治领导，特别想到这个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别想到党指挥枪，特别想到对军委主席的这个服从。那么我觉得，那么他这个意图应该说就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嗯，好，陈贵德先生，那我刚才胡明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国的军改涉及到很多的经济上的利益，
是
个人的利益、家庭的这种利益等等。那么在您看来，在这种时候，光靠强调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绝对服从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靠这样的政治口号式的宣传和教育，能够解决问题吗？
我想这个当然他是说的是一些空话了，
嗯，
就基本上是要在强调所谓党人一直就是党领导的嘛，而是他那个强调这个东西，但是他当然这个话中有话，底下的含义就是说，实际上他对于全世界潮流，而且对于这个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合理性，这个东西你军队是由纳税人、国家纳税人钱养的，但是为什么是你只有8000万人的党的军队？这个东西你最明显的理由你就说不通嘛，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中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我还是赞成，就是说他就讲军改，最主要的是要把习近平要把军队牢牢的抓在他的手中，就是他的人事上的考量是大于其他的考量的。也就是说，大家知道军队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间，在中国的国家中间是占有非常非常特殊的地位的。大家知道就是毛泽东说过的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这个不用说了。我们看到后来的，包括邓小平之后的，包括毛泽东时代，不说邓小平之后的所有的最高领导人，他如果是最后还没有拿到所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的话，他是空的，他就是不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呢，不是实际上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特殊的结构、特殊的传统底下，军队大家都非常清楚，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来源。就是说，你任何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你不把军队牢牢抓在手中，那么你就不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这个是很显然的道理，所以他必须要安排人把这个军队牢牢的抓。至于他说的那套空话，什么要党怎么样加强军队，实际上什么时候不是他党领导的军队啊？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嘛。但是他就是利用了军改这一套，包括很多人刚刚胡平先生讲了，过去很多人也讲了，进行军改最主要的是把他自己信任的人，或者说他能够支配的人，安插到要害部门关键岗位上，这么他的军改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其他的方面，我觉得都是比较次要的考虑。当然这一军改就涉及到很多利益分配的问题，包括咱们的家属和军官的那个分居两地的问题，要分开，因为长期住在地方，要他调防了以后产生很大的麻烦。这个固有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定久了以后，他会很难动的。也包括那个军事院校、医院等等，要去掉所谓的这个什么中国说的那个叫做事业单位的待遇。这个事业单位待遇是和大家知道和企业单位待遇是非常不同，高得多。这个也影响大家的利益，这些东西都影响到非常多的人的利益。这个影响了这么多的利益关系，它恐怕有上有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恐怕还要经过一番权力的博弈才能够实现。
嗯，胡明先生，有一位网友西头人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直播来提问，境外有媒体总是提到说，国内有其他势力阻止和妨碍习近平的改革，可是习近平在国内不但清洗党政机关，也清洗军队系统，还打压民间社会，国内真的有人能妨碍习近平吗？您的看法？
我想当然对习近平构成阻力的因素还是存在，尤其是在党内，尤其是在这个上层。那么单单从他这个反腐败，他的选择性反腐败，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打一些老虎而放开一些老虎不打，那么除了有那些老不打的老虎，有些也许跟他有更好的渊源，他会保护他们。另外也有些是老虎，他的来头太大，势力太大，他一时动不了。那么这就本身就表现出他一种阻力。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那么这个在中共高层元老那些 还是能起一定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在他的这个高级同僚中，和他本身那个从历史渊源上来讲和做事的风格上来讲也有很多这个差异，所以呢他们也不可避免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他的对这个习近平权力的一种多多少少的一种妨碍。因此习近平呢显然还不可能像当年毛泽东那么样子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他之所以要进行在各个方面进行所谓这个改革，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像他要搞反腐败一样，那么他主要目的就通过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尤其我们谈到军队，我们还记得就在今年五月解放军报还发表长篇文章，那篇文章最让人惊讶的一句就是说那篇文章居然说像郭伯雄、徐才厚他们的贪腐问题固然是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而他要害呢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这就是等于不打自招了。承认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反腐败是只能选择性的，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这个清除异己。而谈到政治问题的更可笑的是，就同一篇文章里头下面就接着讲，就是什么是底线呢？谈到什么颜色革命了，谈到军队国家化了，给人感觉好像当年郭伯雄这个徐才厚还提升过军队国家化，这当然匪夷所思了。我们相信他们不，这两位不可能提倡什么军队国家化。那只说明呢，他借反腐清除异己，而且借反腐呢，就是进一步的打压军队国家化的这种思想、这种理念，进一步确定这个党对军队的这种绝对领导，尤其是强调这个军委主席对这个军队的这种绝对领导。刚才陈贵子先生谈到，因为在中共内部，这个军权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像当年毛时代，像庐山会议也好，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好都已经表明大多数人是持一种相反的态度。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就耍混嘛，就他干脆就说，就我要上井冈山，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你走。他这么一说，就意思就是说，你党内的会议啊，什么少数多数啊，什么程序啊，这些全都是一钱不值。到了最后，别人让着他，别人怕他了，就是因为他有枪杆子，就是大家认为军队在他手里头。那么同样这个像文化革命，我们知道像文化革命就是八月份那场所谓这个十一中全会，这个通过16条，我们也都得到各种信息，也告诉我们当时不仅是北京卫戍区警卫团都换了人，而且当时还有毛泽东调遣他的嫡系的野战部队几十万大军驻扎在京畿。那么这就显然对所有参加这个与会的中央委员都构成一种巨大的这种心理威慑。你可以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中央委员们，他不管他们心里同不同意，他们都不得不投赞成票，因为实际上他们背后有枪杆子的存在。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里讲到，就所谓九二南巡，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九二南巡期间，曾经有个珠海会议，也就是在珠海，邓小平他们召开过一个会议，而这个会议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会议，那次会议就明确提出，就是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等于向这个江泽民提出那种威胁，而且呢，在那会议上呢，军方的领导人也表示这个支持这种主张，而这个会呢，而当时呢，军委主席名义上其实已经是江泽民了，那只是因为邓小平实际上掌握更多的人脉，也就是军队实际上在邓小平一边，这就构成了使江泽民他们这一派呢，当时不管他们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都不得不接受邓小平的主张。换言之，在今天在中国上层，他这个既然权力斗争有这么尖锐，尤其是在十九大以及今后的安排上，那么照这个习近平他必然会考虑到强化他的军事方面的这种领导，会对这个解决上层权力斗争是一种对他来说是一种必要的一个保障。所以我想这是他上台以来大张旗鼓进行军事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陈贵德先生，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在军队里面确实有一种可以说是主战派或者甚至是求战派，特别是在南中国海仲裁之后，你看一看军队的报纸，一些军队将领在中国党媒或者官媒上的发言都是非常的强硬，有些人甚至说我们中国哪怕死了十亿人，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二之类的这类的话。那么你认为这是不是体现了军方对现在中共高层军队改革的一种不满，想通过制造或者是来挑起一些事情来增加军队对中国政治决策的影响，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想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想他主要的发做这种发言主要是为了为争军队，特别是他掌握了军队以后，就这些人掌握了军队，为争军队争取更大的利益，更大的预算，特别是他们，因为这样的话他有了更大的预算或者更大的力量以后，他的发言权也会更加加强，所以说这个是互相反馈的，正反馈的，正互相加强的。所以他一定，我们注意到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国军队的声音历来是最左的，从中国的文化革命中间解放军报，现在的解放军报，解放军报的社论，解放军报的声音总是比其他的传媒官媒的声音还要更左，而且左调子不只高一拍，这高得多。所以说这是表明了一个是说在中国这个政治生态下，当然左是一个生存的方式的最好的保障，另外一个就是说恐怕是军队他们的都是历来是掌握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最高领导层里面，有所谓保持自己政权的垄断性的权力的最核心的地位，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的，而且他们也一直是在直觉上，政治直觉上一直是要站在所谓的比较左的，比较的能够和这个政权的这个联系和政权的生命线有相当的牢固的联系这个位置上，他们的利益也得到保障，同时这个政权他们也能够获得保障。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军队在中国的政治里面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政治生活里面是很不一样的地位，在中国的这边是绝对的第一号的，而这个绝对的第一号的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包括他在政治生活中间他永远都是唱的是最高调最左的调最强悍的调子。
胡明先生，刚才你谈到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个人呢，特别是郭伯雄的，对于郭伯雄的审理上个月已经做出是无期徒刑，徐才厚当然是因为得癌症死亡。军报谈到了他们俩人不仅仅是贪腐，更重要的是踩了政治底线。那么在您看来，除掉了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等这批军中的腐败的这些高级官员之后，江泽民，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完全确立了他在军中的这种最高的指挥的最高指挥最高将领这么最高统帅这么一个绝对的权力地位？另外，在你看来，中共目前高层或者中高层这些将领他们有什么特点？
我想要说这个已经达到这种绝对控制局面恐怕还谈不上，因为在这里呢，就是习近平毕竟和邓和毛都不一样，邓和毛他们这个不仅是占有这种最高的职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他们由于过去的军事方面的经历和这个军事这个主要将领有着特别深厚的渊源，也换句话说，他们掌握更多的人脉，这个是远比职务更重要的东西。而你今天的中国呢，那么习近平他过去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他并没有以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这种那么广泛的人脉，当然只是由于他现在占据这个位置，另外他通过反腐败，通过一个军改这些方式，尽力提拔他的人，但是呢，他也没有把握这些包括被他提拔的人就一定在重要的时刻能够绝对的效忠于他，只是呢，因为习惯一般来说不会发展到那么尖锐、那么白热化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那高级官员来说，高级将军来说呢，就不太存在着明显的这个要选边站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通过这些方式强化他的军队，在军队的控制来说，应该说还是可以有相当的成效的。
陈功德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提出来，我想他是指现在中国的整体的政治格局而言，这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还是相互指挥？请你谈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所谓的党指挥枪或者是枪指挥党，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概念，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枪党一体的，而且是这个党本身它就是靠枪杆子培育起家的，掌握的是枪杆子就掌握了党，也就是说这个党你可以说是党指挥了这个枪，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一定要是掌握了最高的军事权力，他才能掌握这个党的。所以 这两者之间，你把枪和党这个互换这两个词，某种意义上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这个特殊环境下都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这两个词说是哪一个指挥哪一个，它本身是枪党一体的。我觉得他们提这个话本身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他老是强调我们是党指挥枪，但是大家看到历史上是他只要谁真正的掌握了枪杆子，最后他也就指挥了党，他就成了党，党当然指挥枪了。那不是这就两者就是一体的吗东西？所以这两个词都可以互换，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共产党来说。
我插一句，我觉得刚才那个奎子讲得很对。那实际上我们只能看了，从现象来看呢，只不过在中共高层来说，就所谓对军队的权力是职业军人并不占最高优势，
是
而这个占最高优势呢，倒是这个职业的党务领导人，他是只是这种方式而已。而正因为他中国内部并没有一种这个合理的一种正当的程序和规则，那么实际上呢，在中共内部高层来说呢，那确实谁掌握了军事力量，谁才有这个最后的发言权。那就这个意义上讲呢，你可以说，当然也就是完全是个枪弹指挥党。只是呢，他在形式上他是采取所谓党指挥枪，也就是党务领导人，他的地位高于职业军人的地位。
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现在的中国军改被中国党媒官媒吹捧为史上最牛的军改。那么他要，特别是习近平在去年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要裁军30万人，要最后要解决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这么一个目标。你认为这次中国军改能不能按照他们既定的方针达到，或者说仍然会是像以往的军改一样虎头蛇尾？
我想这次我的感觉，我的判断啊，是基本上他原来设想的那一套形式上的机构是会达到的，就是所谓战区，变成用战区来代替过去的各个大军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式上的改革是存在的。但是实质上的这个里面的军队掌握实际权力的那些各个关键的位置，是不是他都能够换上他所称意的人，这才是他想的实质嘛。这个方面我想恐怕中间还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和权力斗争，是不是完全能达到，我觉得不见得能完全能。从目前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来看，我不认为他可能是完全如他的意把他的全部人马都安排上去，这倒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两位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使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美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总统选情，以及美国的政治正确到底是否正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